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5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6，北京阴转小雪，3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蔡奇陪同考察。
李强在安徽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丁薛祥访问荷兰。
节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足，消费旺。
我国发布首个新能源车险指导意见，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
各地推出多彩新春冰雪活动，释放冰雪经济热效应。
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新一轮出入境客流高峰。
哈马斯与以色列将进行第二批被扣押人员交换，哈马斯计划释放4名以色列女兵。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和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拜年，祝愿海内外中华儿女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蛇年吉祥，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繁荣昌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潘毅报道。
1月22号至24号，习近平在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和省长李乐成陪同下，来到葫芦岛、沈阳、本溪等地，深入农村、市场、社区、企业考察，给基层干部群众送上党中央的关怀和祝福。22号下午，习近平抵达葫芦岛市，乘车近1个小时，来到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去年8月，这里遭受严重洪灾，入冬前41户村民搬进重建的新居。习近平在村口查看受灾区域，详细询问当时房屋被淹和村民转移情况，随后到村党群服务中心结合视频展板了解灾后恢复重建进展，叮嘱当地干部务必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确保温暖过冬。正值农历小年，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窗花，习近平走进村民朱希存家。
装备点粮货，
这鸡，这凤豆，
这是大鹅，那是
这鹅
啊，
我们东北的，
咱东北腌的
酸酸菜汤。
查看房屋结构质量和年货准备情况。
过小年
了啊，过小年了，弄做点年豆包，咱东北的年豆包。
了解政府的重建房屋补助是否到位，村民收入来源主要有哪些。随后习近平又来到村民王宝维家看望。
爷爷好。
哎呀，
哎呀，孩子喊了吗？
正换牙呢是吧？这个好
啊，我还炖点猪血。
猪血
啊，做点咱东北的
年豆包。
嗯，
看看
我
大房子老漂亮了。
在同王宝维一家围坐一起时，王宝维告诉总书记，新房敞亮暖和，年货都办齐了，全村人发自内心感恩党，感恩总书记。习近平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说自己的希望是把生活过得更好。习近平高兴地回应他，你们的希望也就是我们的希望，党和政府永远是人民群众的强大依靠。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掌声欢呼声让小山村沸腾起来。习近平对乡亲们说，
去年这里受了严重的水灾，我也一直 心里牵挂着。今年春节前到绥中来看一看，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感到欣慰的。从抗灾救灾到灾后重建，一系列的工作开展的呀非常好，所以我相信啊，所有的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都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各级党委政府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至上，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啊就是你们的依靠，一定会帮助你们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所有受灾群众和奋战在灾后恢复重建一线的干部群众致以诚挚慰问和新春祝福。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年节商品琳琅满目。23号上午，习近平来到这里，店主和顾客见到总书记都十分激动，连声欢呼：“总书记好！”
一个洗脸吧。
1斤左右的分量。习近平查看多家店铺，频频同大家交流，详细了解节日期间市场供应情况。习近平对大家说，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是民生大事，现在物质丰裕，过年团圆更要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健康。孩子们见到习爷爷十分高兴，热情地给习爷爷递上新买的糖果。
谢谢你们啊，你们的糖我是要收的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这个吃了你们的糖啊心里很甜，也希望你们像这个糖果一样，以后的生活甜甜美美。
随后，习近平来到经过集中改造的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走进四世同堂的郎素兰家中看望。得知小区改造后，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各方面服务保障到位，习近平表示肯定。他指出，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一切着眼于便民、利民、安民。特别要更好地关心呵护一老一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一些社区居民在写春联，孩子们编着中国结。习近平来到他们中间，不时赞赏他们的作品，勉励他们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还饶有兴致地欣赏了社区退休人员表演的笛子合奏曲，他深情地对大家说，过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我们要一起努力，让这美景越来越亮丽。
我在这里啊，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和香港同胞、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蛇年吉祥。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繁荣昌盛。
小区文化广场上，居民们扭起欢快的秧歌，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给大家拜年。23号下午，习近平来到本溪，考察了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第3冷轧厂。他在企业疾控中心查看疾控智能系统运行，在车间了解冷轧工序、技术创新、产品性能，并亲切看望劳动模范、青年技术骨干、一线职工代表。习近平指出，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像鞍钢这样的国有大企业，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多做贡献。昨天上午，习近平听取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辽宁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习近平指出，辽宁工业体系比较完备，要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要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强调，东北全面振兴归根到底靠改革开放，抓改革要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在建设法治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多下功夫。现在我们国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级干部要提高在开放条件下想问题、做决策、抓工作的本领。习近平指出，辽宁农业资源丰富，发展底子较好，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乡村公共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布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要联系实际，细化实化抓手，坚持久久为功。要明确责任，到底到边，见事见人地抓好基层治理。习近平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各级都肩负重要责任，要努力提高文化原创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通过以文化人更好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改革创新、振兴发展的激情和斗志。习近平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习近平最后强调，春节将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扎实做好关心困难群众、春运调度、保障市场供应、丰富文化生活等工作，加强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月22号在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老区人民生活，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的各项部署抓好落实，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强首先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铺镇黄铺村，走进老战士、老党员家中，同他们拉起家常，询问身体状况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等。李强说，我们不会忘记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我们有责任让大家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春节就要到了，我给大家拜个早年。李强说，家有老如有宝，老年人健康长寿既是一个家庭之福，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各方面要更好落实党的政策，给予老年人更好的照顾。李强指出，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加快补齐养老、教育、医疗等短板，让乡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公共服务更加便利，人居环境更加舒适。得知当地围绕红白喜事操办等，完善村规民约，减轻群众开支，李强表示赞赏，希望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民风。在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李强详细了解大别山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情况，走进蚕桑产业园，与养蚕大户和技术人员交谈，对当地通过科技赋能蚕桑生产，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感到高兴。他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李强走进村委会，与村干部深入交流，对他们为民服务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做出更大贡献。结束看望慰问活动后，李强23号在合肥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省市县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要求各级政府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鼓足干劲，担当作为，抓好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要更加主动靠前发力，各项工作不等不靠，能早则早，紧抓快办，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吴正龙陪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月22号到23号应邀访问荷兰，在海牙分别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首相斯霍夫、副首相兼气候与绿色增长大臣赫尔曼斯。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李强总理对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和马克西马王后、斯霍夫首相的亲切问候。威廉亚历山大、斯霍夫表示感谢，并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李强总理的良好祝愿。丁薛祥说， 在习近平主席和何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和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稳步提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何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助力两国加快实现各自发展目标。丁薛祥强调，中和都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受益者、支持者，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走出了一条互利共赢道路。中国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欢迎荷兰企业扩大对华合作，希望何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丁薛祥表示，中和气候治理理念相通，双方要强强联合，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巩固气候适应合作特色优势，探讨开展更多三方合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促进中欧绿色领域开放合作。威廉亚历山大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荷，为双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何方珍视双方互信和友谊，愿同中方携手推动和中关系持续取得新进展。面对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各国应坦诚沟通，寻求共识，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斯霍夫表示，和中关系对何方十分重要，何方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增进理解互信，拓展水利建设、绿色发展、医疗卫生等各领域务实合作。荷兰以贸易立国，开放攸关荷兰的未来，愿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促进开放合作。赫尔曼斯表示，期待加强双方绿色转型、气候适应等合作，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近期消费市场年味浓，人气足，消费旺，节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全国网上年货节活动开展至今，各地围绕春节餐饮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组织配套活动已超过400场，网络零售额超过7000亿元。此外，一系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延续并加力扩围。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透露，
截止到1月23号24时，全国共收到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3.4万份，84.4万名消费者购买了12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103.7万台。1月20号以来，已有792万名消费者申请了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预计，文化旅游等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
组织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2025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在满足国内居民游客文旅需要的同时，欢迎更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春节的文化魅力。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透露，各地将陆续举办新春冰雪嘉年华、基层群众三大球赛事等各项赛事活动近3000余项。
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的1月19日，北方7省区市滑雪人次同比的增速达到了27.5%。通过滑雪票的优惠、出行交通的折扣，激发消费活力。
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合理降低新能源汽车维修使用成本，创新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指出，新能源车险保费高、投保难、承保亏问题并存，这是我国首个新能源车险指导意见。
推出了一揽子的政策举措， 着力推进新能源车险供需两侧改革，通过综合施策来系统化的解决新能源车险市场当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指导意见要求推动降低维修成本，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和平台，为高赔付风险的新能源汽车提供有效的保险保障，实现消费者愿保尽保。目前相关机制已经建立，车险好投保平台1月25号上线运行，首批有10家大中型财险公司接入，第二批20家左右的财险公司也将在今年的2月接入。
引导建立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财险公司主动担当作为，从根本上解决高赔付风险新能源汽车投保难的问题。
哈尔滨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257人，其中运动员170人。作为东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6个大项所有小项的比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在报名参赛的170名运动员中，男女各85人，平均年龄23岁，年龄最大的4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其中有48人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有6位北京冬奥会冠军。正在备战个人第3届亚冬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范可欣表示，将全力备战，冲击最好成绩。
我觉得应该会更加有动力，状态更饱满，能量会更大，为国家争光。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王磊表示，本届亚冬会中国、日本、韩国竞技实力相当，竞争也将异常激烈。我国运动员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U 型场地技巧、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等项目上将尽最大可能夺取金牌。
这也是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冬季项目的再一次展示我们实力的一个机会。
春节前夕，各地推出多彩新春冰雪活动，持续释放冰雪经济增长潜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哈尔滨亚冬会临近，各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吉林省通化市启动冰雪旅游季等一系列活动，各类滑雪、滑冰、戏雪场地人气火爆，雪友们在雪道上尽情享受驰骋的乐趣。
我滑了第一趟 A 锁，全都面条雪，滑得特别爽，
滑雪场非常好，雪道还多，在这滑雪特别开心。
雪场市场部负责人江泽吉介绍，他们已提前做好准备，迎接春节期间的游客高峰。
我们已经把山地的设施设备进行了提前安全维保。在春节期间呢，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东北民俗过大年的活动。
在内蒙古阿尔山市的天天纳达木活动现场，身着艳丽服饰的演员正带动游客，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活动聚焦冰雪加运动，设置了花车巡游、骑马穿越、冰雪竞技等30多个项目。游客朱杰卓：
我们体验了雪地拔河，看他们骑马射箭，在雪地里撒欢。
阿尔山市立足冰雪加温泉资源，推出多项文旅体活动，接待游客7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8亿元。接下来，当地将在春节、元宵节等节点继续加大旅游政策的优惠力度，激发冰雪旅游消费新潜能。
冰雪经济的热度也带火冰雪运动装备生产企业的生产线。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深圳镇有34家运动杖生产企业，年产值超过9.2亿元。临近春节，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滑雪杖。一家企业的生产主管徐成成介绍，一款去年11月上市的滑雪杖，至今已卖出了约20000根。
在铝型材的选材和铸塑件的选材和采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和测试。
在另一家运动杖生产企业的车间，一批滑雪杖产品正在进行组装。企业销售负责人林月云：
我们经过了一定的市场调查之后，要做一个全系列的滑雪杖的一个开发，使滑雪杖这一块品类就更丰富更细化。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3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宝明、14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李薇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罗宝明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与政治骗子不正当交往，造成财政资金重大损失和恶劣政治影响。 对抗组织审查，大搞迷信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重要干部任用上听任亲友推荐干预，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亲属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大操大办丧事，长期无偿接受企业提供的高档服务，违规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贪婪腐化，恣意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罗宝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罗宝明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经查，李薇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协统战工作要求不力，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规收受礼金，对家人失管失教，大搞全家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薇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薇薇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702亿元，比上年增长 1.3%。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新一轮出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85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 9.5%。
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在2025到2027年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试点任务包括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完善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体系等。其中提到，鼓励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限行措施，推进购车指标精细化差异化管理。
粤港澳大湾区七座机场民航运输数据显示，2024年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吞吐量超过 2.14 亿人次，相比2023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等任务后，昨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序曲全球看春晚活动巴西专场，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行。活动现场还播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蛇年春晚春节戏曲晚会和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春节主题系列宣传片。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和暴雪蓝色预警， 预计到27号，我国大部气温将先后下降8到12度，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川西高原等地降温幅度可达14度以上。28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云南北部至江南南部一带。预计到明天8点，山西西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二批被扣押人员交换将于今天进行。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军事发言人24号说，将释放4名以色列女兵。以总理办公室称，此举未遵循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按照协议，哈马斯需释放其扣押的3名以色列士兵及1名平民，但以方仍决定接受这一名单。以色列国防军24号称，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展开行动，共打死10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逮捕了近20名嫌疑人。巴勒斯坦通讯社24号报道说，以军已连续4天在杰宁开展军事行动，迫使1800多名巴勒斯坦民众从杰宁难民营迁出。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以军从黎巴嫩全面撤离进程将会延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4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必须停止其在耶路撒冷的运作，并在本月30号之前撤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包括与美国对话，但乌方正在阻碍谈判进程。俄国防部24号称，击落多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有无人机企图攻击莫斯科。乌克兰方面称，当天凌晨用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梁赞州的重要炼油厂。
日本央行24号发布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报告，将2025年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预测值从此前的 1.9% 上调至 2.4%， 2026年预测值从 1.9% 上调至 2.0%。 当天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25% 上调至 0.5%， 这是日本央行时隔半年再次加息，政策利率也达到约17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在该国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期间将展示航速为75节和90节并具备发射导弹能力的新型舰艇。
美国国务院25号表示，2024财年美国对外国政府的军事装备销售额达3187亿美元。
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24号在瑞士达沃斯落下帷幕。与会人士普遍认为，面对地缘政治、宏观经济、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挑战，合作才是应对之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葛少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